那我们先开始吧。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看的进度是马可福音第六章到第十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来了解神所说的话。今天早上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把我们所要看的这几章圣经给我们来照明，使我们能够明白过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班的主题经文，就是圣经的益处。大家一起来，还是来读一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
我在教会的常常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节经文说明了读圣经或者是听到所需要的一种因素，一种 ingredient。 那这节经文是这样说，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讲到一种情况，就是有神的话语传给人，但是有些人他们听了之后就信了，然后就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听到的是同样的道，只是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以至于听到的这些东西都与他们无异，最后就是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这告诉我们说，你读圣经还有你听到的时候，跟你听普通的知识或看普通的书是不一样的。你要它成为你的帮助有益处的话，必须要有信心来听。那通常我看到基督徒他们听到的时候可能是习惯成自然，慢慢就养成一种比较随便的态度，就今天我来听听谁在那边讲的是不是刚好符合我的情况，我听了我比较喜欢比较顺的，忘了说应该要用信心来跟所听的道相调和。那你读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拿出信心来之后我现在是在读神的话语，然后用一个相信的心来读，那读进去对你就很有帮助。可是如果你读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说这是神的话语，虽然是读完了，但是对你的帮助并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班读经班，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必须要信耶稣才来读这个圣经，才会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只是想要听一听基督教在讲什么的话，那因为你缺乏这个信心在里面，你听是听进去了，但是那个结果会不一样。读经的时候要拿出信心来读。那另外就是对我们这一班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大家每次上课之前读完那五章的圣经。这个要求实在不多，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第一次读经班的时候读新约一个礼拜要读几章？一开始是读15章，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变成10章，那这一次只要你们读5章，所以大家应该把那5章都把它读完，这样比较知道说我在分享些什么。另外就是你要参加随堂的测验，是帮助你了解自己读的情况怎么样。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好，今天我们会看到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就是第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大家应该把这节圣经把它背起来，就好像你们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背起来一样，就是这是一个很精简而且很完整的一个独立的句子，把耶稣来到人间他的那个目的就说得很清楚，希望我们可以把它记住。那现在我们来看今天所要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开始。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开始讲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然后就进入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到了安息日到会堂里面主要是读经跟祷告他们的圣经那个时候还是一卷一卷的，其实到现在你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还是那样子，有个 Torah box 就把那个拿出来。然后在耶稣的时代是比较自由的那个敬拜的方式，有感动人可以去读一节圣经，然后开始去根据那个经文的意思来跟大家讲。那耶稣那天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就是教导人。那可能是耶稣已经来到拿撒勒一段时间，不但是礼拜天，我们的不是礼拜天，那是安息日，是礼拜六哈，犹太人的安息日。不但是安息日的时候他有去讲道，而且他在那里应该是已经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以至于会堂里的众人听见就感到稀奇，这种是一种很喜悦的那种惊奇，哎呀讲得真好。然后就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然后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所以有看到他行的一些事情。但是你们看后来就有一个事情急转直下，有一个他们的转变，然后他们一开始觉得很 amazing， 下面第三节马上他们就有一个心理上的转变，说诶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因为耶稣就是拿撒勒人，在那边有做木匠，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们，他的那四个弟弟他们都连名字都知道。然后接着说他妹妹们不止一个，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就坐在我旁边。一旦想到这里之后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180度的转变，他们就厌恶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等等前一阵子听郑牧师说他在匹兹堡的那个教会他们原来是有个教会，然后后来有个分堂，那个教会的牧师跟分堂的牧师都是他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出来奉献做传道做牧师。大家知道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就是一个教会能够接纳自己人出来做传道做牧师，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少见。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果你有自己的人出来做传道做牧师的时候，先是在自己的会众里面不通过，因为自己人的话会 reject 他。那想想看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啊，随便你们说一个人，薛峰在后面，薛峰有一天说神感动我呼召我了，然后我要在我们教会做牧师了。然后有些跟他同团契的人说，薛峰我们很熟他的家什么的，就是都是你很熟的人，因为你觉得很熟，他平时跟我平起平坐的，有一天做了牧师他就高高在上，在那边教导我，坐在下面乖乖的听，我这心里很不平衡。然后就会开始说哎呀，他就会有一些拒绝。那耶稣在拿撒勒碰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是本地的人，然后他们认得他的妈妈，认得他的弟弟，认得他的妹妹们。然后虽然一开始的第一个印象说他讲得真好，他又行了这么多的异能，但是接着下来的就想说，他不就是我跟我们一样的人吗，我凭什么我要去听他的，然后就开始是厌恶他，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反感。所以大部分的教会他不会接受自己的人出来做传道，都是用那个俗话说哈，虽然我们基督徒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面来的比较容易接受，里面的人就是有一句英文 他说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就熟悉哈会慢慢培养出一种轻视感。那耶稣他所碰到的 exactly 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说一间教会他能够突破这所谓我把叫做拿撒勒障碍哈，如果能够突破这个拿撒勒障碍，你能够说就看到你自己的弟兄跟姐妹啊，神呼召他，然后他现在就撇去你对他的熟识，就接受从神的角度来接受他，那那个教会是非常成熟而且非常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那耶稣他在拿撒勒的时候没有过这一，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就当地的人不让他过这一关，当地人听着听就开始厌弃他，然后最后耶稣在他们中间就做不了什么事情。第七节开始讲的是耶稣他叫了那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个两个两个出去很重要，做的最好的不是基督徒，你们在街上有没有看到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徒？你们都知道，做的最好的是摩门教徒，他们的那些年轻人穿得整整齐齐的，有的时候骑着两个脚踏车子哈，都是两个两个出去，这一点他们做得最好。那基督徒其实也应该这样子，你出去传道的时候不要一个人，起码要两个人，这样子两个两个的，一个帮助另外一个，彼此扶持。然后主就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中间就给他们吩咐说啊，你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多带东西，这里讲得很清楚，就不要带食物啊，口袋啊，不要带钱啊，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了，不要穿鞋当时人穿的是那种三斗，就是露脚趾头出来，有点像现在拖鞋就穿那一双，你不要怕说磨坏了到时候要去再换。然后两件褂子，就一件就够了，不要带两件褂子，意思就是说你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准备太多，你为主做工的时候不需要准备太多。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糊涂的想法，我那个时候想要奉献做传道人，就说那我先去赚十年的钱，存够了钱之后然后再出来做传道人，因为我听说做传道人很穷然后很受气，所以我先赚一大笔钱然后再来做传道人。那现在我知道说那样子做不成牧师的，太有钱的人做不成牧师，他有了一大笔钱之后他倚靠自己不倚靠神。那只有像这些门徒这样子，他什么都没有的就出去，他一路都是倚靠主啊，他们就能够把那个道传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计算太多，你看那个我们一些宣教士 even 教会的短宣的宣教士，他们如果想太多的话出不了这个门，他们决定要去了，然后在那个沿路上主有各样的供应，有各样的看顾，那这个样子可以做得了主的工。然后第十节说，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里。在马太福音讲的比较清楚，说你们到了一个地方先要打听一下，打听一下说哪里是配得的人啊？那个我们中文翻成是好人，那个原文是个是那个配英文都翻成是 worthy 啊。你看看哪些人是配得的，你就去住了他家，然后一直住在那里不要动。那你向他说祝福他，给他平安，他如果是配得的，那个平安就会到他身上。但是如果说你们到了一个地方，人家不接纳你们，那你们要怎么做？你们是不是留在那个当地说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恩典临到这个地方，愿这个地方的人心柔软，可以接受福音。耶稣的 instruction 不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人家不接纳你们，如果人家不听你们所传的道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你们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就说是你们拒绝了神的道，然后就离开这个地方。那耶稣的这个 instruction 跟现在基督徒的想法恰好是相反，现在的基督徒他就是想说，一个人如果拒绝福音，你就要迫切的为他祷告，就一直要是 祷告到他接受为止。而耶稣的说法说，当他拒绝的时候，你要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到下一个愿意接受的地方或者人那里去，继续向他传福音。那后来你读使徒行传，他们就真的就是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把他们赶走，拒绝他们，那个保罗跟他的那个同伴就跺下脚下的尘土，就到下一站去，然后是这样子把福音给传遍的，就是让那个内心愿意接受福音的人，给他们有这个福分，先听到福音，不需要一直停在一个地方。第十四节开始讲的一件故事，这个马可他讲的特别的清楚一点，给了很多的细节，就是讲这个施浸的约翰是怎么被杀的这个过程。当时有个王，这个是大希律王的儿子，叫做希律安提帕。那他因为这个施浸的约翰说他一件事情，而把他给抓起来关起来，一直关着没有杀他。说他什么事情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娶了他兄弟菲利的妻子，这个妻子叫做希罗底。我在那个两月之间的时候稍微跟大家讲过一下这个大希律王一家的事情，他的那个家族非常非常的复杂，我大致上把这几个人的关系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大希律王他是个以东人，然后他娶了好几个太太，又生了很多的儿子。这里讲的这个菲利还有这个希律安提帕，这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后这里讲的这个希罗底，他原来是这个菲利的妻子，但是希罗底跟菲利又是什么关系呢？这希罗底他其实不是普通人，他是大希律的孙女，他的那个亲祖母呢是马克比王朝的一个后代的一个末代的一个公主，后来这个大希律他开始有权势之后，娶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公主，然后生孩子，然后这希罗底是他的亲孙女，等于是说希罗底跟他的 uncle 这个菲利结了婚。那在那个当时的时代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而那个时候这个菲利他人在哪里呢？在罗马，那个时候他住在罗马，这个希罗底跟菲利住在罗马，这个安提帕到罗马做客的时候住在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家里，然后等于是就诱惑了这个希罗底，后来这希罗底就跟他回来，就等于是又嫁给他。那因为这件事情受到施浸者约翰的谴责，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那这里说约翰曾经对希律说啊，第十八节，你娶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这个我稍微注解一下，就是你在你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娶了他的妻子，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说，如果你的兄弟死了之后没有后代的话，是可以娶他的妻子为妻，然后给他留后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安提帕他违反了律法，也违反了人伦，以至于说施浸者约翰就谴责他，他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但是这个希律呢，你看他里面还有一点的那个正义感在里面。第二十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虽然把他关起来，还常常叫他来讲一讲，听一听，也都听进去了，没有想要杀他。但后来为什么把这个人给杀了呢？因为有一个人特别的痛恨他，就是这个叫希罗底的这个女的，她非常的痛恨这个施浸者约翰，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天希律他过生日，就大摆筵席，请了这些等于是政要军方的千夫长什么全部都来了。然后希罗底有个女儿在宴席上跳舞，跳得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在高兴之下，希律就说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是要我国的一半我也赏赐给你。然后这个女儿听了她妈妈的话，就向希律提出要求，说我要施浸者的约翰 在一个盘子上端出来。那因为他已经这个腓力就这希律安提帕话已经出口，又当着这么多人，他收不回来了，就叫了一个护卫兵到监狱里面斩了这个约翰的头，然后就真的是端在一个盘子上把他给拿出来给大家看。施浸者约翰是这么死的，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特别的有细节，特别的清楚。那这里对整个福音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因为施浸者约翰他是耶稣的先锋，耶稣开始传道之前他先出来传道，那这里变成是施浸约翰被杀了以后，开始下面一个步骤就是要杀耶稣了。所以从这里开始，耶稣他的事工变得很复杂，一方面还有人来听他，一方面他还行神迹，但一方面那个反对他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个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到最后他被杀死在耶路撒冷。好，我们继续看第三十章三十节哈，第六章第三十节。那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从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然后结果就是有一大群人来的，他们没有机会去歇息。来了一大群人，然后耶稣又看到这么多人来了，就怜悯他们。第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对这一群人的反应，说耶稣怜悯他们，那耶稣他会行神迹啊，他应该马上就说：“哎，你们中间谁有病的都过来，我给你们把病都治好了，或你们谁有鬼附在身上的都过来，我把鬼都给你们赶出去，应该这样子才是怜悯他们才对。”可是耶稣的对他们的怜悯就是开口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许多的道理。那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呢，因为心里面没有神的道理在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人生都过得很不好。耶稣教导这些道理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使我们人生变好。所以耶稣他的反应一开始总是不是那个身体上的，说给你做这个做那个，一开始是心灵里面的，来把神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那这也是最好最宝贵的。后来就发生的就是大家都肚子饿了，然后就发生的是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这是唯一的一件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其他的神迹有的是有两本书，有的是三本书，只有这个五饼二鱼的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马可福音讲的比较多一点，在第三十七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就是说我们哪里有这二十两银子来给他们买饼吃呢？就根据估计啊，就二十两银子就是他们一天的工钱是一钱银子，二十两银子就是两百天的工钱。因为后面你看到说那个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那光是男人就五千了，那个女人跟小孩还没算，如果全部算进去的话可能有上万人。那上万人吃一顿饭得花多少钱？那门徒估计了一下，我们哪里呢有这二十两银子给他们这么多人吃饭的。结果耶稣就叫他们一帮一帮的坐着哈，这是唯一的福音书有讲到说耶稣把他们分配成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你们不要随便乱做，一堆一堆的，一帮一帮的，一排一排的做好了，然后就说有一百个一排的，有五十个一排的，它里面其实是有这个 organization， 不是散的，而是说有一些里面的这些组织起来了。结果就是发生了神迹，五个饼两个鱼叫所有的人都吃饱了。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迹啊。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呢，他们就不想要看到神迹，他们就觉得耶稣的教导都是充满了爱，我们非常的 appreciate， 但是每次一读到神迹的时候觉得说这个跟人的理性相违背，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来解释 explain away 解释掉这个神迹。他们说啊，其实那一天因为看到说是一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来，那说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出去呢，他们都带口袋的，每个人口袋里面都有点干粮什么的，那就是说他们本来都舍不得拿出来吃，然后看到有个小孩子很大方的把五饼二鱼都拿出来，大家觉得很惭愧，所以每个人都掏出东西来了，然后大家就都吃饱了，然后最后还剩下了十二个篮子。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记载的，圣经是说有神迹发生，就是耶稣让这五个饼跟两条鱼让所有人吃饱还有剩的。那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神迹把它解释掉，要用信心来接受。第45节以后就讲的是耶稣过海这件事情。那耶稣过海啊，他们很害怕，耶稣在海面行走，他们看了很害怕。马可福音里面特别有个字，它出现了几次，就是在第52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这个鱼丸这两个字马可福音常常出现，它其实跟前面的那个就耶稣有一次，不是他不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有个人枯干的手，耶稣要治病，然后耶稣就问你们这些人我到底行善行恶可不可以，然后这些人不回答，耶稣就怒目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那个刚硬跟这个鱼丸是同一个字，就说那些不信的人心里很刚硬，而这些门徒呢心里还是刚硬，以至于说耶稣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当他们看到下一个神迹的时候呢，哎，还是没有 get it， 没有信进去，还是觉得很奇怪。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健忘，然后那个信心能够维持度非常的短暂，通常就是一两个礼拜或一两个月而已。那拿我们教会的最近这4-5年的一些历史来讲，就是当初我们去建堂的时候，真的是神在我们中间行神迹，无论是金钱方面全部都有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去聚会，结果刚好就有这么一个美国的教堂，又离我这么近，而且大小跟我们一样，而且是空在那边的，然后就让我们去，然后那个牧师还特别的好说，不收你们钱，然后崇拜的地方跟主日学的各方面都特别的合适，所以大家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啊，感谢主，真的很奇妙，跟我们能够把建堂款筹足了一样的奇妙。可是维持不了多久，回来这个新堂聚会一年之后呢，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但有时候我们想要再往前再做点什么事情，说啊，对，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啊，大家就提不起劲来。难道忘了说当初神怎么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 Church on Pearl Night 的聚会吗？哎，对呀，有这么一回事，突然又想起来了。跟这些门徒差不了多少，才行过这些神迹，到了下一个有些问题的时候，你下面还会继续看他们继续的不断的 repeat 这件事情，就是怎么也进不去，就很难说经过了一两次之后就信服了，信到服了，就以后就没有问题，我们神是全能的神，他这件事情一定可以经过的。那第七章哈，就是开始看到这些反对，有几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然后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你们听我解释过，说这个不是说跟现代人，就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2000年之后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搬到那个2000年之前那个古老的那个巴勒斯坦那里去，他们不是讲这个洗手卫生的问题，那个时候没这个观念哈，用肥皂洗手，他是那个礼节上的，说犹太人觉得，特别是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就教他们，你们这么一出去， 在外面逛了这么一圈，在这个城市上沾染污秽，都是很世俗的。你在菜市场上又摸的这个，你又在那里又摸的那个，都是不干净的。你回家吃饭的时候，先要行个礼，就是点几滴水，然后在神面前祷告一下，就说把这个碰到世界的手干净了，然后可以来吃饭，是这么一个礼节上的一个。然后他看了耶稣跟耶稣的门徒，哎，拿起东西就吃了，然后马上就说，你们怎么用俗手吃饭？为什么没有先行个礼呢？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就教训他们，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神规定的，神没有叫他们说吃饭之前要行这种礼。那这里说呢，说是人的遗传，说这个礼呢是后来的人发明的，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做。然后呢，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遵守下来了，就把这个遗传给传下来。然后耶稣就说，这个根本就不是神的教导，这是古人的遗传。所以耶稣第六节哈，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等等等等。后来耶稣为了要说服他们，还另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叫做戈尔板啊，戈本，戈尔板翻出来就是弓箭的意思，在第十一节了啊。这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的翻译啊，这个戈尔板后面还他翻译一句话叫以法他就是开了的意思。这个戈尔板就是说已经奉献给神了。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呢，本来应该是奉养父母的，但是呢就说，哎，这个东西啊，对不起爸妈，非常抱歉，这件东西已经变成戈尔板了，戈尔板就是这件事情我已经奉献给神了。耶稣用这些事情来讲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然后就根据，因为讲到这个洗手的这件事情，说这些污秽这个沾染世俗这件事情，耶稣又讲了一个更深的道理，大家来听听耶稣讲的这个道理，讲的特别的浅显又特别的真实啊。第十四节啊，耶稣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都给我听清楚了啊。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然后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就继续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呢？然后就说啊，外面的不管你是用俗手吃饭干嘛的，只不过是这个酒肉穿肠过啊，就是通过你的肚子而已，又耶稣说又落到茅厕里面，说这个东西不会污秽人的，污秽人呢是发自内心出来的那些东西，哪能够污秽人？所以你们要小心的是你们的内心的那个世界。第21节耶稣他这样子说，因为从里面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这个恶念下面应该是两点，就是说下面耶稣有讲了一连串的东西，那个来解释那些恶念。什么恶念呢？耶稣又讲了一个清单哈，这个苟合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偷盗就是不是你的东西，你用偷或抢的方式把它变成是自己的。那凶杀，杀人呐、啊，这个杀人现在你看嘛，你可以拿把枪到教堂里面去打死九个人。那这只是最近，大家晓得这个所谓这个 mass murder， 这个大批的杀人呢，他们有做些那个统计，就别的国家不讲了，光讲美国这个地方。五年前的时候很少，但最近在五年的话，那个等于是两倍三倍的这个数字增加。一个人他不高兴了，可以拿把枪到电影院里面去嘣嘣嘣就杀死一批人，或者是到校园里面去杀死一批人，就他觉得他可以杀人。然后政府的对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枪支管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你管制这个枪支。 但是真正的要管的是人心里面的那个恶念，那这个是政府做不到的，只有信神才能够做得到。凶杀奸淫的奸淫，他讲的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婚外情啊，婚外的性行为。贪婪就是内心的不满足，邪恶，那邪恶跟诡诈，因为姐妹你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有把那个善良跟正直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不管你怎么坏到什么程度，都多多少少有点善良的心，然后有那个正直，就那个不直的那个歪曲的诡诈的东西，你里面很不舒服的，看到别人或看到自己的时候就会不舒服。这个邪恶就是说那个善良的差不多没有了，那出来的居然是恶的，然后这个诡诈就是说里面的正直的心慢慢没有了，出来的都是歪的。淫荡是比较公开的放荡，极度棒毒骄傲狂妄。最后呢四样是一个讲内心一个讲外面，那个极度的话是讲的内心，就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看到别人特别好的时候，心里面第一个感觉不是庆贺他，而是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程度不一样。如果那是不甘痛痒的一个人的话，大概不会太嫉妒他。而如果是你大学的同班同学，人家现在已经做到什么了，突然听到他混得这么好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人有一个嫉妒的心。然后棒毒的话就是开口就说别人的坏话了，骄傲就是觉得自己特别行，特别看不起别人，然后狂妄是表现出来的一些骄傲的行为等等。那耶稣就讲说这些东西才能够污秽人。下面那一段就是耶稣在推罗西顿医治一个外邦妇女的那一段，我就不仔细讲了哈，请看第八章。耶稣给许多人吃饱发生过两次，那第一次是五饼二鱼，那第二次啊，第八章一开始讲的是耶稣用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给四千个人吃饱，这第二次又发生了。然后到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那这是不怀好意的试探。他们就存了一个不信的心，耶稣你表现给我看吧。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不信主的人，就说那如果行个神迹我就信了，通常是他不会看到什么神迹。那在这里耶稣他也是说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然后就离开他们往海边去了。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是非常搞笑的一段，就是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吃的，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一听笑，这不就做饼的吗？所以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然后耶稣看出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还是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他这次又出来了，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然后就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那个时候拨开五个饼分给五千个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这个他们记得。又拨开了七个饼分给四千个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多少筐子？他们说七个。然后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就门徒的学习能力通常是不是很快的，然后他们很容易善忘。你看在一般的那个教会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你知道一般的教会里面开会是什么情况呢？不管他是长执会或者同工会或者什么理事会什么会的时候，通常开会的时候如果是讲说各位长执，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教会的属灵的方向，讨论一下耶稣的大使命，大家就有点不晓得该说什么了，说不上来。但是说，刚才有人说今天的午饭不好，哦，大家精神全部都来了，哪里不好啊？不是挺好的吗？是哪个菜他们不满意呢？然后就开始就吃的时候，大家精神就来了，就可以这边来谈这件事情了。但是那个属灵的事情的话，我们的那个反应相当的迟缓，跟这个门徒这里也是一个样子。就主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讲到这些属灵的事情，讲到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们就往往要过一阵子才能够慢慢的得到。但是他会很快的想到说，诶，这大概是跟吃饼有关系吧，就讲到饼的事情，他们的联想力就非常的快啊。第22节记载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这里是马可福音一个很特殊的记载，就是有一个人他的这个瞎眼是耶稣摸了两次才好的，就有这么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那里去，那他想要看见，耶稣就在他眼睛上哈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说你看见了没有，然后这个瞎子他就24节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换句话说看不清楚，他可能没有瞎眼之前看过树，就是很大的一棵树粗粗的，他我现在迷迷糊糊看到好像有一些树在那边走来走去，耶稣就第二次又按手在他眼睛上，然后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这个是马可福音一个特殊的记载。我刚信主的时候就读了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借这个故事写的，叫做妙手重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宣教士，他讲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呢跟这个瞎子一样，说他就从小就信主，但是他信得很迷糊，好像是看到什么东西，但是看到好像是看到的是树木在那里行走，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心再一次被耶稣所感动，然后那一次有个属灵的大复兴，突然之间他觉得说我突然看清楚了，我现在是眼睛都样样都看得清楚，后来他就做了一位宣教士出去服侍主。其实这个件事情就说明很多，就我们中间很多人就类似的经历，当耶稣第一次抚摸我们的时候，我们看是看见了，但是说我看见树木并且行走，一直到 the second touch 的时候，再一次我们在主面前有属灵的复兴的时候，就样样都看得清楚。第27节这个是这三本这个对观福音的中央的部分，都是这个哈，就是彼得的大任性，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地方，耶稣有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这是福音书的中心点。然后经过这件事之后，耶稣才开始告诉说我会被杀死，然后三天之后复活。现在我要跟大家看一下耶稣讲自己会被杀并且被复活这件事情，讲了三次，我们先把这三次找出来，都在你们上周读的经文里面。第30节跟31节开始，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明白的告诉他们。那再来看第二次在哪里，第几节？第九章还有好，第九章的第31节哈。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 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这是第二次告诉他们是吧。再来看第三次，就在第十章第33节，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总共讲了三次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三次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再回到第一次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是在第八章，耶稣一讲完这句话呢，第32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那我上次有跟弟兄姐妹说，不是劝，是责备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就彼得一听到耶稣说我会被杀，然后就拉着就说不可以这样子，就是门徒的反应。那再看第二次耶稣讲了之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是在第九章第33节、耶稣才刚讲完、33节开始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怎么彼此争论谁为大，我们中间谁是 number one。第三次的反应，耶稣讲完了他要去、复活之后，这个是第十章的第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我们无论求什么，那你们知道就是他要求将来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坐在最高位，说我们兄弟两个将来主啊你回来做王的时候，我们一个是左丞一个是右下。三次都是耶稣讲完他要受苦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的反应都是、很骄傲，要不然就是责备耶稣说主啊你不可以讲这句话，要不然就是说我们中间谁最大。 当神很谦卑的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的反应、他的门徒的反应是一个骄傲的反应。那耶稣对于他们的反应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选几个来看一看、第八章的34节、那个彼得责备耶稣说主啊不可以这样子，然后耶稣就第34节就叫众人跟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就跟门徒讲解这个生命的道理。所以耶稣的反应就是进一步的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认识属灵的真理。到第二次耶稣讲自己要死，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耶稣怎么反应呢？第35节、这是第9章35节，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然后就领过一个小孩子来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那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总是很谦卑的继续的教导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明白。然后第三次那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个想要坐在左边一个想要坐在右边的，而耶稣又怎么反应呢？耶稣还是很耐心的来教导他们。第42节就是耶稣对他们的请求的反应是这样子，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这整本书的主题经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这一段 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那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给大家看一个重点哈，请大家回到第八章的第29节，就是那个彼得的大任性哈。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呢？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哈，29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认出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几节的圣经，请大家翻到后面的《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好几篇最初教会讲到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教会的时候，他们传的是什么道。那第一篇道就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站起来，他就讲了一篇道。他这篇道的结论就是一句话，在第36节，第二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耶稣他不是普通人，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让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请大家再看第五章，还是使徒行传第41跟第42节，就是后来这些使徒因为传道被关起来，又被那个长老跟官府责打。那后来他们回去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第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名就是耶稣的名。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就告诉你们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第三处经文，最后一处就讲到保罗，他原来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当他一旦信主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他叫做扫罗，在第九章的第22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是初期教会他们的信息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彼得认出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个是整本福音书的中心点，就是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谦卑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也愿我们都有一颗灵敏的属灵的心，在主面前记得主在我们中间所行的事情，能够领受神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再次感谢主给我们有这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一起在神的面前学习，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